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你们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粤语节目。我是陈若兰，我今天为大家主持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请大家先来收听国际新闻。
大家好，欢迎来到希望之声粤语新闻。首先为大家带来今日的环球要闻。川普宣布解除对以色列重型炸弹出口禁令。南韩总统尹锡悦被控叛乱，被正式起诉。川普希望接管格陵兰岛，丹麦同美国开启北极事务对话。美英领导人通话，双方同意好快会面。美国谴责也门胡塞武装，屡次拘捕联合国工作人员。美国众议院议员谴责俄罗斯军队绑架乌克兰儿童是邪恶行为。下面是详尽的新闻内容。美国总统川普1月25号在总统专机空军一号向记者表示，他已经解除对以色列的重型炸弹出口禁令，同时强调这些炸弹已经由以色列支付，而且等候多时。他在真相社交平台亦都表示，大批以色列订购的武器已经开始运往以色列。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向川普表示感谢，说他信守承诺，为以色列提供必要工具自卫和击败共同敌人。这批被运送的重型炸弹原本计划在2024年5月交付，但是拜登政府暂停了交付，理由是以色列当时对加沙南部城市拉法发动大规模进攻，而该地区聚集了大约140万避难的巴勒斯坦人。目前加沙停火已经进入第二个星期，但是以色列和哈马斯仍然互相指责对方违反协议。即使是这样，双方在星期六已经完成了第二轮人质和囚犯交换。哈马斯释放四名以色列女兵，而以色列就释放200名巴勒斯坦囚犯。这个交换协议标志着缓和冲突的进一步努力，但是地区局势仍然充满不明朗。1月26号，南韩控方以涉嫌带头发动叛乱的罪名正式起诉现任总统尹锡悦，他成为南韩历史上第一位被正式起诉的现任总统。尹锡悦因为一项戒严令在去年12月14号被国会弹劾，总统职权被暂停。尹锡悦被弹劾之后，代理总统职务的国务总理韩德珠因为未能任命关键宪法法院法官，亦都被国会弹劾。目前副总理兼企划财政部长崔尚木暂时代理总统职务。南韩政坛现在陷入罕见的动荡局面，政治对立进一步加剧。虽然南韩现在的总统对大部分刑事指控享有豁免权，但是就不包括叛乱罪，而且定罪之后最高可以被判死刑或者无期徒刑。不过尹锡悦和他的律师团队就坚称戒严令只是政治警告，不是叛乱行为，批评控方起诉是出于政治动机。南韩宪法法院的弹劾审理和控方的刑事起诉将会同步进行。如果尹锡悦被罢免，南韩将会在60日内举行总统选举。美国总统川普多次表态希望将丹麦的自治领土格陵兰纳入美国版图，同时表示不排除使用军事或者经济手段，引发国际关注。丹麦外交部长拉斯穆森1月24号宣布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展开了良好而且具建设性的对话，涉及乌克兰局势、欧洲安全以及中东事务，但是格陵兰岛就未有列入讨论范围。格陵兰位于欧洲和北美洲之间的战略航线，对美国弹道导弹预警系统具有重要意义，因此成为川普关注的焦点。即使格陵兰总理埃格德明确表示格陵兰不会出售， 该岛的未来是由人民决定。不过与此同时，欧盟军事委员会主席布里格就提议，欧盟考虑在格陵兰部署部队来应付潜在的威胁。目前美国领土的北约已经在北极驻军，而欧盟在相关问题的立场还未明确。随着格陵兰在地缘政治的地位日益重要，北极地区的资源争夺和安全议题或者将会进一步激化国际竞争。美国总统川普星期日和英国首相斯基贤通电话之后，双方同意很快会见面。唐宁街十号在星期日发表的新闻稿说，首相对川普总统在确保加沙达成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停火和人质交易中所发挥的作用表示敬意。他们还讨论了怎样放宽管制和促进经济增长等经济议题，并且同意在不久的将来会面，期待届时进一步讨论。在同斯基贤通话之前，川普在总统专机空军一号话俾英国广播公司 BBC 知，他是自由主义者，咁同我有啲唔同，但是我认为他是个非常好嘅人，而且我认为他目前为止嘅工作非常出色。我可能唔同意他嘅理念，但是我同他嘅关系非常好。当被问到喺重返白宫之后嘅第一次国际访问将会去边个国家嗰阵，川普话可能系沙地阿拉伯，亦都可能系英国，按照传统可能系英国。美国国务院1月25号谴责也门胡塞武装在也门地区持续发动攻击，拘留了多位联合国工作人员。法新社报道，美国国务院在声明中呼吁释放所有被拘留的人，包括23号被拘留的7名联合国工作人员，并且谴责胡塞武装的恐怖活动。美国国务院还强调，总统川普这个星期签署的一项行政命令将胡塞武装重新列入美国的外国恐怖组织名单。获伊朗撑腰的胡塞武装已经拘留了几十名联合国和其他人道组织人员，多数由去年年中就开始拘留的。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敦促要立即无条件释放所有被拘押在也门的援助人员。也门经历10年战争，正陷入人道灾难。自从加沙战争爆发以来，胡塞武装就一直攻击红海商船，并且向以色列开火，声称此举是为了声援巴勒斯坦人。美国众议院外交委员会名誉主席麦考尔1月26号在接受霍士新闻采访的时候表示，俄罗斯军队在乌克兰冲突中大规模绑架儿童，并且强制送往俄罗斯进行洗脑，受害者的人数可能超过20万至26万。乌克兰总统办公室顾问泽里夫纳在达沃斯举行的一场研讨会表示，绑架乌克兰儿童是俄罗斯削弱乌克兰国家认同的一部分战略。他指出，这些小朋友被禁止使用母语，身份被抹去，甚至被用作宣传和军事工具。麦考尔强调，俄罗斯军队这类行为是严重违反日内瓦公约。而耶鲁大学人道主义研究实验室的报告亦指出，被强迫返回乌克兰的儿童证实他们曾经在俄罗斯接受洗脑教育，甚至军事化培训。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2023年发起帮助儿童返回乌克兰倡议，截至目前已经有1037名被绑架的儿童返回家园。即使是这样，绝大多数被掳走的儿童仍然下落不明。国际社会呼吁加快援救和追责行动。
美国副总统曼斯26号在接受 CBS 节目国家面对面采访的时候表示，川普政府已经采取行动推动就业增长，并且降低能源价格，预计物价会逐步下降，但需要一段时间才能够显出效果。曼斯指出，川普上任仅是5日，已经签署多项行政命令推动工作岗位回流，这个是降低物价的重要基础。他强调，更多资本投资和就业创造会拉低消费价格，同时提高工资，提升民众生活负担能力。曼斯还表示，降低能源价格是实现民众日常支出下降的关键。 他提到，从农场生产到运输，能源成本直接影响食品价格，譬如 bacon 的成本和柴油价格息息相关。新政府正加大能源储备开发力度，以遏制之前拜登政府期间能源价格飙升所带来的影响。美国国务院1月24号下令全面冻结几乎所有新对外援助资金，仅是除了紧急粮食计划和以色列与埃及的军事援助例外。这个行动涵盖全球多项卫生、教育和发展计划，并包含防治艾滋病的 PEPFAR 计划。据悉，这项命令会持续至少三个月。国务卿卢比奥表示，这个是确保援助与川普总统外交政策一致的必要措施。同一时间，由马斯克领导的政府效率部 Dodge 宣布，在首个80钟头之内取消价值$42,000,000的政府合同，重点削减低效专案和租约。同时 ，Dodge 正在研究引入区块链技术，目的是提高透明度和效率。这个部门的目标在2026年前削减$10,000,000,000的预算，但是实现就需要国会批准。中国大陆近期爆发新一轮的疫情，引发广泛关注，民间爆出大量重症和死亡个案。专家岳鸿文警告，这波疫情可能涉及新病毒。岳鸿文指出，疫情期间的严格封控导致免疫洼地，解封后冬季免疫力下降，但他亦提出另一个可能，即是出现了新的病毒。而中共国家卫健委将疫情描述为正常季节性流感，但社交媒体上患者普遍质疑，说病毒检测结果不明，而且治疗效果有限。一些地区儿童感染严重，医疗资源缺乏，仿制的药品好像奥斯他韦因为品质问题效果不佳。另外，中共官方近期加强禽流感应急演练，包括环境监测和病例处置。多地社区要求统计返乡人员信息，部分入境旅客甚至面临核酸抽检，令人担心回到疫情初期的严控时代。美国中央情报局 CIA 上个礼拜六表示， COVID-19 疫情的起源更有可能同实验室研究相关，而不是自然界。这项评估由新任局长约翰拉德克里夫提出，但是机构指出这个结论的信心水平比较低，实验室起源和自然起源两种情况仍然可能。多名美国官员透露，前局长威廉·伯恩斯在拜登政府末期要求中情局加速对疫情起源的分析，强调他的历史意义。拉德克里夫近日接受参议院批准就任之后表示，理清疫情起源将是他的首要任务，并且坚信疫情源自中国武汉病毒研究所的实验室泄露。虽然川普总统重返白宫之后增派部队加强边境管制，并且暂停所有的庇护申请，超过1000人的移民大篷车队仍然在1月26号离开墨西哥南部向美国边境进发。川普就职首人即向墨西哥边境增派1500名军人执行巡逻，严格阻止无证移民入境，并且重启他首任政府时期的留在墨西哥政策，要求移民在墨西哥等待美国移民申请结果。虽然措施令到边境移民流入明显减少，部分移民仍然决定前往去碰下运气。37岁的委内瑞拉男子阿维罗表示，他和家人已经决定前往边境，希望能够有机会入境美国。另外有移民坦言，离开是因为墨西哥南部缺乏机会。25岁的艾维拉说，塔帕朱拉的形势非常困难，几乎没有工作机会。这一座墨西哥南部城市连接危地马拉，是移民大篷车队的聚集地之一。俄罗斯总统普京1月14号表示，他准备和美国总统川普会面，就乌克兰战争与能源价格等广泛议题进行讨论。普京认为，如果川普在2020年连任，美国原来可以避免2022年的乌克兰危机。普京接受俄罗斯国家电视台采访的时候说，川普是聪明而且务实的领袖，并且重申俄罗斯对谈判保持开放态度。 不过他指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2022年颁布禁止与俄罗斯谈判的法令，阻碍了任何和平对话的可能。普京强调，只有在西方施压底下，乌克兰才能够改变他的立场。对于这一点，泽连斯基反驳说，普京试图通过操控他国领导人来实现俄罗斯的利益。
在川普总统宣誓就职后的第一个礼拜，移民和海关执法局 ICE 立即展开全美范围内的突袭行动。据该机构报告，只是礼拜日一日就逮捕了956人。川普内阁边境事务总管霍曼表示，截至上个礼拜四，被捕人数约为1300人。礼拜日，霍曼同代理副司法部长访问了芝加哥，旨在加强针对非法移民的执法力度。霍曼告诉媒体知，已经有多名公共安全威胁分子被捕，其中包括性犯罪者、已定罪的谋杀犯和跨国犯罪组织 TDA 成员。芝加哥市长证实，该市收到 ICE 在芝加哥执法活动的报告，但芝加哥警方没有参与其中。此外， ICE 在科罗拉多州丹佛、德州奥斯丁、新泽西州帕特森亦进行了执法。加州圣何西市长马汉的办公室向媒体证实， ICE 礼拜日对圣何西进行了突袭。洛杉矶缉毒局亦发布社交贴文，证实在礼拜参与了一项行动，支持司法部、国土安全部和其他联邦执法伙伴的移民执法工作。礼拜一，美国新任国防部长海格塞斯在五角大楼表示，川普总统将很快签署行政命令，取消军队中的 DEI 政策。防长还表示，总统很快将会发布更多行政令，以重塑和改造美国军队。 DEI 计划是指在工作场所中考虑女性、少数族裔和 LGBTQ 等群体代表配额的多元、平等和包容政策。上个礼拜六，海格塞斯宣誓就职美国第29任国防部长，他承诺将为五角大楼带来重大变化，并将从军队中消除 DEI 作为首要任务。海格塞斯在五角大楼的工作可能会聚焦军队内部，包括召回因拒绝接种 COVID 疫苗而被遣散的士兵，以及禁止跨性别者参军等。礼拜一是海格塞斯在五角大楼的第一个工作日，他说川普总统将会有更多我们全力支持的行政命令签发，取消五角大楼内部的 DEI， 恢复因 COVID 任务而被遣散的军事人员，以及美国的铁穹计划等等，这一切正在迅速发生。礼拜日，美国中央情报局 CIA 公布了有关 COVID-19 疫情起源的评估报告，该报告认为疫情更有可能来自武汉的实验室。川普任命的 CIA 局长拉特克里夫在上个礼拜四刚刚上任，就决定解密这份由拜登政府进行的评估结果。他在接受霍士新闻采访时表示， CIA 评估认为这场被全球带来这么巨大破坏的疫情，最可能的原因是与武汉的实验室相关事件，因此我们将继续对此进行调查。多年来， CIA 一直表示无法确定疫情是实验室事件的结果，定是源于自然。在拜登政府的最后几个礼拜，前局长伯恩斯要求 CIA 的分析师和科学家作出明确判断。这份新的评估报告认为，所有证据的总和意味着，比起自然起源，疫情最初更有可能来自实验室。CIA 还表示，这一结论并不是基于新的证据，而是基于对病毒传播、它的科学性以及中国病毒学实验室的工作和条件的新分析。礼拜晚间，瑞典检察官宣布下令扣留一艘在波罗的海的船只，该船涉嫌在当日较早时破坏连接拉脱维亚和瑞典哥兰岛的海底通讯电缆。这个是波罗的海最新一宗海底基础设施受到破坏的事件。 自2022年2月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以来，波罗的海的海底电力电缆、通讯电缆以及天然气管道屡次受到破坏。分析人士认为，这个可能是俄罗斯灰色地带行动的一环。瑞典海岸巡防队向媒体证实，礼拜日事发当时，他们正在可疑船只附近执行任务。可疑船只名为 Fortune 号，悬挂马耳他国旗，停泊在卡尔斯克鲁纳港附近。海岸巡防队发言人表示，巡防队直接在现场根据检察官的决定采取措施，将该船扣押。根据船只跟踪应用程式 Vessel Finder 的资料显示，该船几日前由俄罗斯港口乌斯季卢加出发，在航行到瑞典哥特兰和拉脱维亚之间时涉嫌进行破坏。当地时间礼拜中午，中国辽宁沈阳大东富食品商场外发生一宗爆炸事件，中共当局没有公布该事件，六媒报道被删除，社交媒体亦封杀了相关讨论。网传影片显示，事发当时在密集聚集的人群中有物件爆炸，爆炸威力强大，多人倒地流血。据六媒红星新闻报道，当地派出所及多名附近商家证实，爆炸地点在大东富食品商场门口的街道。当地派出所表示，爆炸原因正调查。在 X 平台上流传的一段闭路影片显示，事发当日中午，一名身穿连帽黑色外套的男子在停在人行路上的一架电动单车旁边逗留，弯腰对电单车疑似做了什么。他从单车旁边离开几秒后，随即发生爆炸。值得注意的是，三日前的星期四上午，中共党魁习近平视察了爆炸所在的沈阳大东富食品商场。目前红星新闻的相关报道已被删除，自治发稿时官方仍未通报事件情况，目前爆炸源头及具体伤亡未知。星期日，南韩当局发布初步报告指出，一个月前坠毁的济州航空客机在两个引擎中都找到了鸟类残骸，当局仍在尝试厘清这一场南韩本土最致命的空难的起因。2024年10月29号，这架由曼谷起飞的济州航空班机在木安机场紧急以腹部着陆时冲出机场跑道，撞上一个装有导航设备的混凝土护堤，最终机上181人中只有2人生还。报告中指出，这架波音737-800型喷射机的两具引擎都查出了巴鸭的 DNA。 巴鸭是一种候鸟，它们会成群结队飞往南韩过冬，但对于为什么飞机降落时没有展开起落架，报告并未提供初步结论。报告指出，飞行员在飞机最后入场时已经察觉到鸟群，并发出了求救信号，但是报告并未说明是什么原因导致驾驶舱语音记录器和飞行资料记录器在飞行员告知紧急状况前同时停止记录。分析这两项记录器已进行进一步验证，将需要多个月的时间。礼拜一，白罗斯领导人卢卡申科宣布，他在新一轮总统大选中获胜，继续延长了他长达31年的统治。根据白罗斯中央选举委员会官方 Telegram 公布的初步结果，卢卡申科获得 86.8% 的选票，但是欧盟拒绝承认白罗斯的选举，并威胁要对他实施新的制裁，因为这个前苏联国家禁止独立媒体，所有主要反对派人士不是被监禁就是被迫逃往国外。欧盟外交政策主管卡拉斯和欧盟扩大事务专员科斯在一份联合声明中说，今日白罗斯的虚假选举既不自由亦不公平。德国外交部长贝尔博克在 X 上写话，白罗斯人民没有其他选择，对于所有渴望自由和民主的人来说，这个是痛苦的一日。 在2020年的上届大选后，卢卡申科动用安全部队镇压了大规模抗议活动，当时西方支持另一位候选人季哈诺夫斯卡亚的讲法，称卢卡申科操纵了点票，这次镇压导致超过65000人被捕，并引起了西方的谴责和制裁。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以下落嚟为大家准备嘅节目系粤览新闻。
美国逮捕上千非法移民，多国已接收美方遣返。哈马斯再释放6人质，应上感谢川普努力。中共军方新年会，董军露面，但被诡异禁声。南韩济州航空失事初步调查，两引擎都有了遗骸。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张欣，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川普总统就职一个星期，移民和海军执法局 ICE 就开展了全美范围内的大规模突袭行动。美国国土安全局表示，川普正在兑现承诺，即全力驱逐外国犯罪分子，保护美国边境。在川普表示对哥伦比亚实施严厉的制裁之后，各方同意接受美国以军机遣返各个移民，其他国家亦陆续同意接收美国遣返的非法移民。据 ICE 报告，仅26号一日就逮捕了956人。据川普内阁边境事务总管霍曼说，直至23号被捕人数约为1300人。川普就任总统后的前三日逮捕的人数约占 ICE 在2024财年逮捕总人数的 1.1%， 现在平均每日逮捕约433人，这个数字可能会继续增长。 ICE 在丹佛、芝加哥、奥斯丁、休斯顿、新泽西州帕特森市、纽亚克、加州圣何西、洛杉矶等地进行了一系列突袭行动。21号，国土安全部代理部长霍夫曼宣称，移民局和特工将被允许在学校、教堂和医院所谓的庇护空间执法，逮捕非法移民。霍曼则对 CNN 表示，针对的是没有合法身份且有犯罪前科的人，不过对于没有犯罪记录但非法入境者可能亦会一起被捕，所以在庇护城市会有更多的附带逮捕。26号，哥伦比亚继墨西哥后，拒绝了两架载有被驱逐移民的美国军机降落。川普当即发动一连串措施，例如哥伦比亚商品征收25%的关税，一个星期后仲会提高至50%，对该国官员实施旅行禁令，并立即撤销签证，在海关及边境加强对各国公民、货物的检查，同时亦启动银行、金融制裁措施等。美国国务卿卢比奥正在对干扰美国遣返班机行动负有责任的个人及其家人实施旅行制裁，该措施会持续到哥伦比亚履行接受公民回国的义务为止。当晚白宫新闻秘书发布声明表写道，无限制且无拖延的情况下，无条件接收所有自美国遣返的哥伦比亚非法移民，包括乘坐美国军机的运送者。川普总统希望全球所有其他国家充分合作，接收因非法居留在美国而遭驱逐的自家公民。随后哥伦比亚外交部长穆里诺急忙回应， 我们已经解决了与美国政府的僵局。对此27号有外媒记者提问，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中方是否计划接回在美国的非法中国移民？毛宁说，核查确认后将予以接收。时评人唐正远认为，进入到美国的大量非法移民，尤其是走线进入到美国的绝大多数都是来自于中国内地的非法移民，引发了美国国家安全的顾虑。因为发现有很多人都是军龄的青壮年男子，如果美国遣返相关这些非法移民，中共要拒绝接收，有可能会更加深美国对中共这些非法移民真实身份的疑虑。川普政府这次和哥伦比亚打了一场闪电式的外交战、关税战，哥伦比亚总统很快就妥协。川普在这场外交争执中表现出非常强硬的一个态度，而且亦拿出了非常强硬的措施，包括有关税、有外交签证的限制、金融制裁等等，这些其实都是中共现在非常怕的。此外，27号墨西哥总统申包姆亦表示，墨西哥在过去一个星期接收了从美国驱逐出境的非墨西哥籍人士，而超过4000名被驱逐者，其中绝大多数是墨西哥人。这一举动扭转了他之前的反对立场。此前这位左翼领导人曾表示不同意川普重启留在墨西哥计划，拒绝了美国军方执行的遣返航班。川普表示正在考虑从2月1号开始对加拿大及墨西哥的进口商品征收 25% 的关税。而加包申姆说，川普和哥伦比亚总统佩特罗之间的协议很好，表示墨西哥政府和美国政府正在就移民问题进行持续谈判，未来几日可能会达成其他协议。同日，危地马拉外交部长马丁内斯告诉记者，不排除令危地马拉成为安全第三国来接收其他国籍的移民。上个星期五，危地马拉及洪都拉斯分别接纳两架载有被驱逐移民的军机。而26号洪都拉斯总统希奥马拉卡斯特罗说，若果我们的移民遭受不必要的报复，我们就必须重新考虑改变与美国的军事合作政策。几十年来，他们一直在我们的领土上设立军事基地，却没有支付一分钱。此言引发很多美国网友的调侃，讲到，好啦，你不接受我们的军机保护，但你为什么不想给自己的人民回来？我们不需要那里的基地，关闭他们省了一大笔钱，不再免费保护他们。这些人表现得好像美国需要他们一样，他不如努力改善本国公民的生活，而不是指望美国接收非法移民为他做事。以克双方达成停火协议，超过30万巴勒斯坦人正在返回加沙领土北部地区。27号，以色列开放了返回加沙北部的道路，大批民众向加沙北部移动，返回住处。一些民众认为，这个至少能够讲明战争已经结束，希望局势会保持平静。以哈双方目前的协议要求哈马斯再释放6名以国人质。以色列时报指出，哈马斯发布的名单显示，加沙协议第一阶段仍然有待释放的26名人质中有8人已经去世。而在27号，哈马斯发布了人质耶胡德的影片，他本应该在周末获释，因为他是以色列平民。经过谈判，他将在30号和女兵阿加姆伯杰以及另一名人质一起被释放。目前耶胡德的实际情况还未被外界所知。以色列当局以及媒体按照人质家属的要求，没有播放相关的影片。相关报道指出，在未公开的影片中，耶胡德向家人保证他没有事，并表示他希望好像其他人一样尽快回家。在27号晚，哈马斯高级代表团抵达开罗，讨论目前停火和释放人质协议所有3个阶段的进展。此外，哈马斯代表还将会见被以色列释放的巴勒斯坦囚犯，预计双方的接洽会令协议进一步取得进展。外界认为 无论加沙问题的发展前景如何，以色列人质的获释已经涵盖了美国川普政府的大量努力。英国首相斯纪贤在一名英国与以色列双重国籍人质释放之后，和川普通话，交换了加沙问题的意见，两人承诺会很快见面。法新社引述消息说，斯纪贤在谈话中称赞川普在促成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加沙停火与人质协议中发挥重要作用。两人还讨论携手努力维护中东安全的重要性。期间，川普对英国皇室表达了祝福。以色列人质获得释放之际，联合国举行了纪念二战纪念日的仪式。对此，以色列总统何索27号在仪式上强烈谴责联合国和国际法院在二战以来最大规模的犹太人杀戮之后，容许反犹太主义的种族灭绝理论不间断的盛行。在这个之前，国际法院对内塔尼亚胡和前国防部长加兰特发布了通缉令。何索在会议上谴责说，极端分子的行动是被国际机构武器化，破坏其建立的最基本理由。这些机构正在操纵种族灭绝的定义，其唯一的目的是攻击以色列和犹太人民。此外，为了提升美国的军备水平，27号当日，川普政府宣布为美国制造类似以色列铁穹的防御武器系统，以保障国家安全。在以色列与真主党的冲突方面，由于以色列军队撤离时间超出预期，以色列与黎巴嫩的停火协议目前延长至2月18号。白宫在声明中指出，以色列将获得3.5星期的宽限期，从黎巴嫩完成撤军。此外，还将讨论黎巴嫩战俘释放问题。以色列军方说，士兵一直在黎巴嫩南部收缴真主党的武器，并摧毁其基础设施，因此未能够在期限内撤军。大纪元报道指出，由于撤军期限已过，数以千计的黎巴嫩人不顾以色列军方的命令，试图返回家园。中共军报报道，1月24号晚，中共国防部在81大楼举行2025年新春招待会，期间只有中共国防部长董军会见与会嘉宾，没有任何中共中央军委委员出席，会议规格明显下降。而且今年的报道中没有提到董军代表致辞，只是说董军和大家互相祝福，这种情况非常罕见。对此，资深媒体人庞中指出，中共国防部的中国新年招待会透露出一些细节，表明情况并不寻常。根据中共媒体报道，在三年大流行之后的首次招待会期间，各国驻华武官、部分国际组织驻华代表及配偶共约220人应邀出席。此外，在中共军方发生官场地震的同时，目前的中共军委委员除了军委主席和两个副主席之外，军委只有刘振立和张星文两人都没有出现。出席招待会的外国武官地位不高，在军部报道中并没有任何外籍人士公开在媒体中发言。时事评论员周晓辉认为，很可能包括外国武官团团长在内的一些高级别武官没有出席，或者说他们刻意忽略致答词。他亦提到，今年没有提到任何人代表董军致辞，和以往的情况不同。庞中评论说，今年的国防部新年招待会有一些不寻常之处。第一，中共军方出席人员降格，不单只是董军和前几届不一样，不是军委委员。这次其他两位军委委员刘振立和张星文亦没有喧宾夺主的现身。出席的各国武官的级别亦明显降低，这次招待会军部报道没有提董军致辞，亦没有代表各国驻华武官致答词。第二是，出席的各国高级别武官人数减少，同时出席会议的总人数减少，往年邀请的都是驻华武官及夫人，今年却加上部分国际组织驻华代表及配偶，才凑够220人，少于往年。庞中认为， 这些现象反映出中共军队内部出现的 QK 和内斗情况，同时军委内部亦可能仍然没有解除对董军的调查。南韩当局27号公布了有关上个月济州航空失事事件的初步调查，报告认为这起南韩国内最致命的空难具有严重的了击影响，初步调查已经对美国、法国、泰国当局和联合国航空机构发布，概述了坠机事件前后发生的事件。据悉，飞机撞上露堤后引发火灾和部分爆炸，两台引擎都被埋在土中，碎片长距离撞击点有30至200公尺。至关重要的是，调查人员注意到就在飞行员发出求救信号之前，两台数据记录器同时发生了不明原因的停止。目前虽然调查报告对机械后果进行了详细评估，但是没有解释这些故障的基本原因。据悉，分析人士对两台发动机进行了检查，并且在每台发动机上都发现了羽毛和鸟血迹，这些血迹来自候鸟花面鸭。除此之外，报告没有讲明是什么原因导致两台数据记录器在飞行员宣布求救前同时停止记录。南韩官员强调，他们全面调查活动的重点是确定事故的确切原因，以防止未来再次发生类似事件，同时给国际社会从这次教训中吸取经验。除了飞机本身的原因之外，调查人员认为飞机在进入机场之后，最终已撞上以钢筋混凝土和泥土搭建的结构，这些支撑住辅助导航设备定位器天线的架构，很可能是造成事故高伤亡人数的原因之一。
年关将近，大陆人疯狂献钟，中南海如惊弓鸟，运势月民调不降反升，日本关切韩政治局面，习视察北部战区，中俄关系微妙，川普下令重新对以色列提供2000磅炸弹。礼真的川普讨论加国换美国护照事出有因，马斯克现身1953年文献预言敬父点可能，卢旺达支持的叛军占领刚果东部城市。大家好，欢迎收看希望之声，我是林思明。新闻主要内容，中国新年将近，在经济难以为继的情况底下，中国各地出现了崩溃潮，各种献钟和报复相继而来，泪气满满，中共好像惊弓之鸟，出台措施防止民间反抗。1月26号晚，重庆市黄花园大桥有一个人想不开跳下去自杀。山西宜州樊志远有一对卖肉的夫妻，太太将先生捅成重伤。1月27号凌晨1点几，安徽亳州市利申县刘安桥，一个想不开的人饮完酒直接从大公路上揸车撞入小摊贩人群中。同样是1月27号，广东东莞清溪鹿湖西路城管家属的店铺遭到报复被烧。有网友表示，1月28号大年三十，要有几绝望才会在这个时候做出这种事呢？2025年1月27号有网友爆料说，在1月26号沈阳大东副食品商场发生爆炸之后，中共有如惊弓之鸟，即刻全国各大商场白糖购买贴出告示，说中共公安局规定买白糖必须带身份证原件才可以购买。众所周知，白糖被中共定义为战略物资，白糖可以制造炸药，而且这个地方习近平才刚刚来视察过。中国各地政府开会强调加大和严格落实烟花炮竹禁燃禁放和禁止露天焚烧宣传引导以及巡查检查。社交平台曝光的影片显示，中共警察拿着高科技仪器挨家挨户搜查烟花炮竹，中共为了维稳真是搞全神了。外界认为有血性的人越来越多， 中共应该惊了，已经沉不住气。时事评论人胡立晴评论话：中共上层按照惯例乘机忙住演慰问戏码，以装出党的关心与团结。不过今年党媒报道的今年共军领导慰问有不少奇怪的地方，将中南海暗涛汹涌、博弈激烈的现象明显暗示了出来。25号和26号，共军国防部、新华社等报道党魁节前视察慰问北部战区机关的消息，说习近平通过视讯看望基层官兵，检查部队战备值班和执行任务情况。往年习去部队是亲自视察、亲自慰问官兵，列队鼓掌、三呼、听主席指示，而今年只是说备战。备战的意思是战争准备，很重要，但是战备值班和执行情况又通过视讯看的。有网友问，中共要对哪个战争了吗？战备通过影片看得清楚啊？亦有些问，不去现场是基层疫情严重，抑或是怕有人暗害？消息中说，随后习同全军有关部队进行视讯通话，强调全军部队要加强战备值班，及时有效处置各种可能的突发情况。会有什么突发情况呢？官媒要告诉外界知军队很不稳定，有人要有事吗？抑或是有外国要攻打入来？消息的最后说，将有侠等参加活动。胡立晴分析，军委第一副主席将有侠的露面反而比习重要多，除了参加上边这个活动之外，将有侠又去信息支援部队慰问。官媒报道他强调加强政治引领，加深练兵备战，扎好改革落地，奋力开创部队建设新局面，打好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共建战。报道语气高屋建瓴，一副主席派头。不过政治引领，引领去哪？最有看点的还是国防部举行2025年新春招待会，这里新春是中共的党文化用词，中共借节日变异了传统中国过年的内涵。报道中提到，招待会是在八一大楼举行的，之所以说有看点，是因为董军居然露面。报道中提到这样一句，国防部长董军集体会见与会嘉宾。不过仔细看他露面的消息，奇怪的是只有300字的消息里面没有董军任何的讲话或者慰问语，通篇只是讲共军要怎样怎样。这些表述都是以国防部网的口气或者是责任编辑的角度讲的，并不是董军强调之类的。一个国防部举行的活动居然没有部长一句说话，这个是为什么？更蹊跷的是，这个本应是充满喜气的活动居然没有语音影片，连张配图都没有。董军究竟有没有出来，亦或是为了辟谣露一下个名？外界认为这个可能的备战就是向内备战，中共不单只要防止民间的反抗，内部亦都到了要内战的地步。南韩总统尹锡悦成为南韩政界第五位出庭受审的总统，不过他的民调不降反而升高。朝鲜日报引述网媒 New Daily 23至24号的民调显示，保守派执政党国民力量党支持率达到46%至47%，对尹锡悦的支持比率接近50%。同时，南韩总统的情况亦都受到邻国日本的关注。日本官房长官林方正在27号的记者会上表示，针对南韩总统尹锡悦被起诉一事，日本当局正以特别和重大的关切关注进展，考虑到北韩威胁问题，日韩关系的重要性不会改变。同时就两国建交60周年的活动，日韩两国亦会密切沟通。目前南韩检方提出的尹锡悦羁押延长申请两度被法院驳回，在期满之际检方提出公诉，后续我们将为你继续关注事件的进展。大纪元报道，在中国传统新年临近之际，中共党魁习近平近日视察了北部战区机关，并且强调全军部队需要加强战备值班，及时应对各种突发情况。时事分析人士暗示，中俄关系可能随时发生变化。 1月24日，中国党魁习近平前往北部战区机关进行视察，并且通过视讯与南部战区官兵进行通话。习近平在讲话中强调，随着中国新年临近，全军部队需要加强战备值班，及时有效处置各种可能的突发情况，确保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旅美时事人士陈珀空对大纪元记者表示，习近平的说话耐人寻味，言辞中似乎意有所指。他表示，北部战区的指挥范围涵盖中国东北三省和山东、内蒙一带，作战方向显然针对俄罗斯。他分析，习近平在中国新年期间去北部战区视察，并且要求加强战备，透露出中共和俄罗斯的关系可能随时生变，甚至存在爆发冲突的可能性。时事评论员李林一就认为，习近平强调及时有效处置各种可能的突发情况，应该是意识到中国社会已经陷入更为混乱的状态，在某些情况下可能需要依靠军队才能够镇压这一类突发事件。他表示，这件事未必跟俄罗斯有关，但确实反映出中共内部现在已经深陷更严重的混乱局面。虽然习近平和俄罗斯总统普京在1月20日美国总统川普宣誓就职几个钟之后举行视讯通话，并且共同承诺将在今年进一步提升中俄关系。不过两国关系中一些微妙迹象表明双方随时可能出现变数。1月23日，中国航运业自媒体贸易夜航发表文章说，俄罗斯突然对中欧班列实施全面检查，以确认集装箱内货物不在禁运清单之列。文章说，今次全面检查源于俄罗斯去年10月通过的一项决议，这项决议针对通过俄罗斯领土过境运输的货物，并制定了禁运清单。今次严格检查直接导致大量集装箱积压，严重影响了从中国经由俄罗斯通往欧洲的铁路货运通道。同一时间，中国方面亦采取相应措施。在1月7日，中国山东港口集团发布通知，禁止任何受美国制裁的邮轮停靠在它的港口。此举一度被解读为中共配合美国制裁俄罗斯影子船队的信号。不过这个行动和俄罗斯检查中欧班列事件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尚无定论。另据中共官方媒体的报道，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友侠陪同习近平一起出席了今次活动。北部战区现任司令员是王铭，而南部战区司令员则由吴亚南接任。值得注意的是，王铭和吴亚南都是张友侠的旧部。陈珀空表示，今次中共官媒的报道当中没有提及所谓的军委主席责任制，或者是两个确立、两个维护等政治口号，这个可能和张友侠在场有关。他认为这个反映出中共军方与高层权斗的隐约迹象，同时亦表明习近平在军中仍然处于权力旁落的状态。川普近日宣布取消拜登政府禁令，要求重新对以色列提供2000磅炸弹的援助，预计大约是1800枚 MK84 2000磅炸弹会在近期运输到以色列。这个举动对中东地区造成武力威胁。25日，川普在社交媒体指出，很多以色列订购并且付款的武器还未发送，现在都在路上了。这个似乎反映出美国对以色列的军事支持速度将会加快。到目前为止，川普多次公开表示，他认为加沙地区的流民将是威胁。他提出一项关于约旦、埃及等阿拉伯国家接受100多万加沙人的想法，以令到以色列北部的边境重新安全，同时加沙不再受到恐怖分子控制。对于这点，以色列保守派极右翼财政部长斯莫特利克表示，这样的做法是帮助加沙民众找到新地点开始生活，他称赞这个是很好的想法，以色列应该和美国合作尽快落实这个提案。到目前，美国方面还未推出公开的计划，但川普近期频繁与中东地区阿拉伯国家高层讨论这个问题。25日，川普打电话给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期间谴责加沙现在已经好像个拆迁场地。 美国想同其他阿拉伯国家在一起，在其他地方制造住房，这样加沙会被清空。他指出，对加沙居民的安置可能是暂时的，亦可能是长期的。川普对于加拿大的政策受到外界高度关注，预计在2月1号起，美国将对加拿大出口商品征收 25% 的关税。在近期的记者会上，川普公开谈论加拿大成为第51个州的前景。他提到，如果加拿大公民来换美国护照，将会获得非常大的减税。现在他们的税收很高，还会有更好的医疗保险。长期以来，美国和加拿大是兄弟之国一样的国家，两国公民的移民相对来说十分容易。很多加拿大居民甚至在美国有每年定期的住处，往返两国非常之频繁。有观点认为，川普今次讨论等加拿大成为美国第51个州，目的是对冲关于两国关税造成的舆论影响，展示两国关系其实并非一般。加拿大商会说，每日大约有价值36亿加元的商品通过美加边境，林业出口总额达到456亿加币。川普在演讲中说，美国其实不需要加拿大很多的商品，因为林业在美国本土亦都可以开发。在这种情况下，加拿大政府正严阵以待，他们认为这个将是加拿大和美国之间的贸易战。取而代之的是，加拿大可能会对美国产品亦增加关税，双方的谈判将会尽快进行。最近网友发布消息，话1953年出版的由著名火箭科学家范巴伦创作的《火星计划》入边提到的火星领导人应该被称为伊朗。X 平台公众号西行小宝发布帖话，有人从档案中找到德文原作以破除这个神话，结果发现范巴伦的确预言未来领导火星的人叫做伊朗。而亿万富豪 Elon Musk 27号在这则消息下回复话，这个点可能是真的呢？这个意味着马斯克本人亦都觉得很震惊。最后有网友开玩笑，他是一名时间旅行者，而马斯克亦开玩笑回复话，无论我话俾啲人知几多次，我是一个5000年前的外星时间旅行者，他们都不信我。不过范巴伦的文献中的巧合亦都令到很多人感到关注。有 X 平台网友祝福他话，预言将会实现，他的火箭设施会登上火星。中文博主西行小宝评论说，他认为大千世界未知的信息远超过已知信息，我们只有保持谦卑开放的思维，才会接收到真相的光辉。非洲地区动荡不断，27号卢旺达支持的叛军正式进入了民主刚果地区东部最大的城市戈马。这个地区交火不断，叛军的兵力已经控制了城市内部。在声明中，叛军呼吁戈马的居民保持冷静，并且要求政府军队投降。刚果政府指责卢旺达向他的领土派遣军队，说这个可能会在国土上造成大量人员伤亡，当地人正在加入逃难队伍。自从年初以来，叛军活动已经导致该国几十万人流离失所。包括 M23 民兵领导的叛军武装刚果河联盟的成员，据称使用居民作为人盾推行推进，为当地造成巨大损失。联合国特别代表海塔话俾安全理事会知，呢啲举动造成巨大恐慌。预计今个礼拜晏一啲嘅时候，联合国安理会会对卢旺达叛军进攻刚果嘅形势展开讨论。喺会议开始之前，美英法对于卢旺达对叛军进行的支持展开谴责，说此举威胁当地稳定。到目前为止，刚果已经同卢旺达断绝了外交关系。这一节新闻已经报道完毕，多谢你的收看。
听众朋友，多谢你们收听这一次的粤语节目，我是陈若兰，欢迎你们听日同样时间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再会。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